陈家洛带领着众位弟兄来看俞渝同，未见其人，先听见哭声了。刚走到他这住室的门口外边，就听见在他那屋子里边传出来抽泣之声。哎，陈家洛心想，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哎呦，这俞渝同那也是条汉子，怎么会哭啊？弟兄们都走进来了，一看这俞渝同躺在床上，脸朝里背朝外，在那抽抽搭搭的正哭呢。陈家洛站在他的身后就说了，十四弟，众位弟兄都来看你了，十四弟你怎么样，伤势渐轻吗？这个俞渝同脸朝里在那说话了，
宗舵主，老前辈们，哥哥们，我这伤大减轻，让你们惦记着了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原谅我，担待我，我不能够起来了，不能够起来跟你们见礼了啊！
陈家洛说，怎么不能起来了？啊，你这个伤是不是没见好啊？
不是啊，我的伤是见好的，伤是见好，但是我见不得人呐。
陈家洛说，怎么见不得人呢？
你们想一下呀，我的这个脸烧成了丑八怪，我怎么见你们？我不把你们吓走。
周琦姑娘在旁边就说了，哎呦，十四哥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烧坏了脸有什么要紧呢？难道说你怕娶不着老婆吗？嘿，这姑娘这话一说，旁边有人低低的声音跟她说，可别说这话，说这话不好。这姑娘向来说话是没遮拦的。
陆飞青在旁边说了，
图侄啊，你烧坏了脸是为了救文四爷和救我呀，天下的豪杰知道这件事儿，哪一个对你不肃然起敬啊？哪一个不说你是大仁大义的英雄好汉呢？
你的脸越丑，别人对你越敬重，
这个事儿不要把它挂在心上啊。俞渝同在那脸朝里还说，
师叔，你说的有道理呀，好，我记住你的话了。
要哭了。原来呀，他自从来到天目山以后，骆宾呢朝夕来看他的伤势，温泰来也天天过来陪着他说话解闷，他自己知道他对骆宾那一份痴恋那是万万的不应该，可是他自己始终又不能忘情。每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，想起这件事来，他又苦又恨又悔又怨，他说不上怨谁。他见骆宾、温泰来、张进看着他的时候，瞅着他那个脸上的伤，偶尔露出来惊讶和怜惜的神情，他琢磨着自己这个脸呐，肯定烧得不成个样子了。他几次三番想拿过镜子来照照，但是没有这份勇气。他本想舍了性命救出文泰来，以一死报答骆宾，解脱心中的冤孽，可哪知道啊，偏偏他想死他没死了。在想自己在杭州李府养伤的时候，那李元芷对自己一往情深，却是无法酬答，更有负相救的大恩，时时万分的过意不去呀。所以这些个日日夜夜思潮起伏，竟然把这么一个风流潇洒的金笛秀才折磨得瘦骨嶙峋，憔悴不堪了。大家伙在这站着瞅着，这个时候陈家洛冲大家一使眼色，走吧，好啦，十四弟你在这儿好好养伤， 我们看看你就好了，你的伤会越来越好的啊。我们走了。
好，那我就不送你们了。
众人别过了鱼鱼童，回到了厅上，大家伙在这商量。路上走着，陈家洛就说，他这阵儿啊特怕见咱们，因为咱们也不知道他这个脸烧成什么样了，他自己大概也没照过镜子，所以呢他怕见咱们，咱就先别跟他见了。到了厅上了，大家伙就商量下一步怎么办。文泰来看到了鱼鱼童这一哭，这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有点抑郁不乐。文泰来坐到大厅上，文泰来跟大家还说呢，
哎，这个事儿啊，十四弟为了救我把脸烧成这样了，本来人家是个俊俏少年呐，可是现在呢，吴晨在旁边说了，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行侠江湖，讲究的是义气血性，容貌好坏那不在话下，就是没出息的人才才去看中这个的。比方说吧，我们弟兄几个当中哪个都是人才出众的啊？拿我说吧，左胳膊没有啊，张师弟呢罗锅，让别人一看这都是残疾，长家哥俩你瞧长那模样，一对雕刻，谁看见谁不害怕呀。可是要是了解咱们的，知道咱们的，谁能笑话咱们？十四弟呀，这就是一时想不开，日子长了就好了。赵本山在旁边就说了，我还告诉你们这个事儿啊，他年轻啊，这是年轻人的心性，又是在病伤之中，将来呢大家劝劝他，你们可别忘了吧，人家原来是长得漂亮啊，你们这个原来漂亮吗？啊，再者说了，你别看你这胳膊少一个，你别看他那罗锅，这怨不得别人，你们这有很多是自己做的，你这胳膊没那怨谁啊，不是你自己做事做的吗？他那罗锅那先天的，是不是？可是人家呢，人家原来长得模样好，可是现在突然变成这样了，你说能不难受啊？啊，哎呀，这样，咱们不管怎么说吧，把四弟救出来了，今天咱们得庆贺庆贺，痛饮一番，怎么样？大家伙一听，好，咱们得喝一个，马上吩咐小头目去准备酒席。周琦在旁边就说了，哎呦，可惜冰姐姐不在，他今天能不能赶回来呀？他是骑着白马去的吗？张晋说，不是，他说那个白马呀太显眼，四哥跟十四弟伤还没有全好，在这儿住着，这是保密的地方，别被官府发现了给跟上来。杨成协一听，哦，他说怕官府来，对，他怕惹鬼上门呐。杨成协一听，哦，惹鬼上门呐，是啊，鬼上门，哎呀，这鬼都在咱们这儿呢。啊，他为什么说这话呀？这石双鹰外号叫鬼见愁，常是双侠呢外号叫黑无常白无常，这不都是鬼吗？所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。陈家洛和徐天红低低的声音商量了一会儿，拍了一拍巴掌，群雄当时全都站起来了。陈家洛说了，诸位陆州两位前辈您坐下啊，下次啊我们再有什么事儿，您二位就别这么客气了。陆飞青和周中英就说了，哎呀，有愧有愧啊，那我们就坐着了。两位老者坐下来了。陈家洛对众位弟兄说，说这回咱们的事情办得可以说叫痛快，不过呢以后还有更难的事儿。现在我就分派一下，九哥和十二哥你们到北京去打探消息，看
看看皇帝是不是有变盟之意，有什么诡计没有，这是我们要考虑到的，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，也是极难查明的事情，两位务必要小心在意啊。魏师两个人点头答应了。陈家洛又说了，
陈家两位哥哥，请你们到四川云贵去联络西南豪杰，八哥呢到苏北皖南一带，道长到两湖一带，十三哥到两广一带联络，三哥与马氏父子联络浙闽赣三省的豪杰，山东河南一带就请陆老前辈主持，西北诸省由周老前辈带同着孟大哥、安大哥、七哥、周姑娘主持，四哥、十四哥两位就在这儿养伤，仍然请四嫂和张十哥在这照料着，仍然需要万分机密，不能让官府知道情况。新燕呢，你跟着我去回部，这样安排各位以为怎么样？群雄一听，好，我们听总舵主的。陈家洛说，各位分散到各省，并不是筹备举事，只是和各地的英雄豪杰多所交往，打好将来的大事根基。咱们的事情，这可是非常的机密，任何亲戚，包括妻子、父母、师长，都是不能向他们泄露的。众位知道吗？大家伙说，这个事儿我们都知道，这是什么事儿？可了不得这个事儿。陈家洛说，是啊，咱们以一年为期，明年此时大家伙在京师聚齐，那个时候我估算着四哥和十四弟这伤也该好了，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大干一番。说到这里他拍案而起，众人随着他步出中庭，众人的情绪那都是精神焕发。陆飞卿、文泰来、常侍双侠等等，总觉得皇帝官府说过了的话不能全信，但是看见陈家洛兴高采烈，也不便给他泼冷水。张进呢，一听说总舵主又派他在天目山这儿待着伺候病号，这心里边不高兴，闷闷不乐。文泰来呀，猜出他的心意来了，文泰来就对陈家洛说了，总舵主，我的伤啊已经大好了，十四弟的这个烧伤呢虽然厉害，调养起来也很快，这一年呐，叫我们闷在这儿，这有点不是滋味。我们四个人呐，想向您请命，想跟着您一起去回部，也好让十四弟呢散散心，您看怎么样？张进一听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是好主意。文泰来说，咱们一路上呢还可以游山玩水，这么对伤势一定有好处，可以加快伤势的痊愈。陈家洛一听，哦，那也好，只是不知道十四弟能不能支持啊。文泰来说，那让他先坐几天大车，最多再过个十天半月，我想呢就可以骑马了。陈家洛说，好，那就这么办。张进特别高兴，主动的向于于同报信去了，然后就出来了。哎，十四弟说了啊，他同意这么的，他说这么做最好。周中英把陈家洛拉到了一边，老头子捋着胡子跟陈家洛面带着笑容就说，总舵主，现下我看四爷也出来了，你跟皇上又是骨肉相逢，这真是喜事重重啊。啊，这个喜事儿接连的出现呢，我想着呢再给你加一件喜事儿，你看怎么样？陈家洛一听，
再加一件喜事儿。
哦，老爷子，您这话没说，我猜着了。
周中英说：“你猜着什么了？”
陈家洛说：“老爷子，您是不是打算给七哥和周姑娘合进完婚呐？”
周中英一听，嘿，真是总舵主啊，不白当啊，聪明过人，让你猜着了。陈家洛一听，好，那再好没有了。趁着大伙都在这儿，大家喝了这杯喜酒再走，
可就是有点匆忙了点，
不能便请各地朋友来大大的热闹一番呐，这有点委屈了周姑娘。周中英就笑了，哎呦，现在有这么多英雄好汉还不够吗？陈家洛说，好，这就请老爷子挑个吉日良辰吧。啊，
哎呀，周中英说，什么吉日良辰呐？丁是丁，卯是卯，哪天不好，今天就好，我看今天就行了。
老头一说这句话，陈家洛知道他不愿意因为儿女之事耽误个人的行程，所以陈家洛就说了，老爷子，您既然是这么样的关照我们，我们真是感激万分呐。周中英就笑了，总舵主，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这个时候，陈家洛笑嘻嘻的走到了周琦的跟前，朝着这姑娘做了一揖，大姑娘，恭喜了。
周琦一听这句话，顿时是满面绯红。你说什么？
陈家洛就笑了，我要叫你七嫂了，七嫂，恭喜您了。
周琦呸了一声，你这个做总舵主的怎么这么不老成？
陈家洛说，嘿，老成？你不信呐？啪啪，他一拍手掌，大家伙当时就静下来了，知道陈家洛要说话。陈家洛当时向众人就宣布了，
弟兄们，刚才周老爷子说了，今儿个要给七哥和周的姑娘完婚，咱们可就有喜酒喝了啊，想不想喝？哎呦，大伙的想喝，哗，又鼓掌又笑又蹦，欢声雷动啊。
当时大家伙纷纷向周中英和徐天红道喜，这阵周琦才知道这是真事儿，赶忙的就躲到了内室去了。魏春华一瞧笑了，师弟，快点拉住他，别让新娘子跑了。这张静过来一把要拉，这周琦左手横劈了一掌，张静往旁边一让，哟，这新娘子可要打人了。周琦呢，扑哧一笑进去了。
大家伙正在这起哄呢，忽听门外一阵銮铃响声，一看正是骆冰，手里边抱着一只盒子奔进来了。走进来之后，骆冰一看到大家，好啊，大家都来了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说着向陈家洛参见。魏春华在旁边就说了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，绝对是大喜事儿，你问问七哥去。
骆冰就问了，七哥什么事儿啊？徐天红看了看骆冰，
啊，这个什么事儿，喜事儿呗。
骆冰说，哟，喜事儿，这个诸葛亮怎么今儿个有点发傻呀？蒋四根这个在徐天红的背后把两个大拇哥伸出来，相对着往外一勾，告诉你吧，今天呐，诸葛亮招亲，他要做傻女婿啦。
骆冰一听非常的高兴啊，哎呦，糟了糟了。
杨成协在旁边一听，你看这什么话呢，四嫂，今儿个人家要拜堂成亲，你说糟了，
这个节骨眼怎么说这个话呀？大家伙一听，哗的呀又都笑了。骆冰说，不是这个，我说是啊，我要早知道有这个事儿，那我就顺手牵羊，多拿点珍贵的东西来呀，表示祝贺呀。眼下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他们做婚礼呀，这不糟了吗？
杨成协一听，哎，刚才我们听说你给四哥拿什么好玩的东西去了，
拿的什么东西啊？拿来没有？给我们看看行不行？”骆宾一听，拿来了，你们想看吗？
想看嘛，就给你们看看。
说着话，就看骆宾把那盒子打开了，
一阵宝光耀眼。原来呀，就是回部送来向皇帝求和的那对羊脂白玉瓶。群雄一看，全都惊呆了。哎呦，这从哪弄来的啊？
骆宾说：“我跟四哥先谈呐，说到这对玉瓶啊，怎么好看？尤其是那个瓶子上的美人，特别美丽。我说她怎么美怎么美，这四哥他就是不信。”徐天红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：“四哥呀，不但不信，他一定得说，能有你美丽吗？我不信，是不是？”骆宾笑了一声，没有回答。其实呢，这徐天红真猜着了，当时文泰来还真就那么说的。徐天红说：“那你到杭州皇帝那儿就把这瓶子给偷来了？”骆宾一听，什么叫偷来了呢？这话说的多不好听。徐天红说：“那怎么说？盗来了？”骆宾说：“盗来也不好听。”徐天红说：“那抢来了？”骆宾说：“抢来也不好。”徐天红说：“那怎么说呢？”哦，徐天红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就是在没人注意的时候，你到那屋里边给拿来了。”骆宾点了点头：“对，我就是到那把它拿来了，给四哥瞧瞧。至于这堆玉瓶得怎么办，怎么处置，我也不想把它收归自己有，任凭总舵主吩咐，或者把它送还给那霍青铜妹妹也好。”咱们自己留下也好，不过呢，我就是要把瓶子上画的这个美人让四哥看看，这瓶子上的女人是多么美丽。好吧，让四哥看看吧。这四爷把这瓶子接过来一看，上边这个美人端详了半天，晃了晃脑袋，大伙说怎么着？文泰来说，我看她没有骆宾漂亮。